我们先给张扬唱一个生日歌吧，好吧，张扬，要不要？张扬，出来一下，我们大概给你唱个生日歌，乖宝宝，好不好？张扬，张扬，快点，给你唱个生日歌，好不好？来啊，
不是
大家，
搞错了，
啊，
搞错了，不是今天。
明
我
天
刚
是吗？
也觉得有点惊讶，不，是身份证有错误。谢谢您记得，谢谢。
我们不管怎么样，先给你唱个生日歌吧。反正将错就错，来，大家出来。
好啊，我提前收到祝福。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to you,
birthday to
Happy
you.
birthday to you. 好，生日快乐啦！
谢谢大
生日
家，
快
谢谢，
乐，张扬姊妹。
谢谢，谢谢。
哎呀，乖宝宝了，我们就至少今天过生日不打了，好不好？过生日不打，过完生日3天以后再考虑考虑，问一下方丈意见。如果方丈一说觉得应该打，那就打了。好不好，方丈？
你不能再打了啦！
不能打了，你看这个溺爱呀，这
鸡毛
个
掸子已经没有了。
方丈以前打儿子那个鸡毛掸上的毛都不见了，那还怎么办呢？还打谁呀？但是幸亏你打了，先把儿子打得多好，对吧？慈母多败儿啊，对不对？恶母多孝子啊，所以母亲要恶一下，那儿子就很孝顺。对不对？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常常说的话。你们这个时候已经不说了吧？应该，张扬，小的时候爸爸有没有跟你讲这些话？没有吧？
可能有过类似的。
有个类似的。我小的时候，我的什么七大姑八大姨那些什么叔啊、伯呀、婶儿啊，那侄儿啊，那些姑表堂来到我们家，就跟我爸爸讲，说我该打要打，不打不行。他说我是最调皮的一个。然后我爸爸在众人怂恿之下呢，打我一下。打完他就知道后悔了。我舅舅来那次也怂恿我爸爸打了我一次，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讲，我说你再敢打我就还手，再敢打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再敢打我就离家出走。后来我爸爸说不打了不打了，我那时候已经大了13岁。好吧，方舟，你来先分享吧。
好，我分享。我觉得这次的这篇信息，我发觉我是到刚刚在听，这个牧师讲到，我觉得我完全的听懂。翻译的时候，我曾经翻译之前有问请教牧师有2个地方，那但是我刚刚我在听的时候，我发觉我是这次听是完全明白。那我先讲第一个得着是在那个，第一大点圣殿的意义的第3小点，圣灵的居所。你讲到就是说，斯提凡他讲到是用了很强的那个逻辑学的概念，然后就指出来说，圣殿的本质其实不是大祭司他赖以为生的，就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嘛。然后最关键是说，神有可能其实神并不是住在圣殿里面，因为天地都是神，都是属于神的。然后，那你就讲到，就是说，那这一段话是没有在讲章文字里面的，你就讲到，就是说，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是对事物的认识，其实我觉得是对我自己生命的反思，就是说，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呢，往往是用我们固有的一些想法，比方说讲到里面你提到的，就是说，比方说所谓的政治正确啊，然后就认为说就应该是这样，而是不。等于就是没有去思考，那然后你讲到就是说，他们其实因为错过了这个 主耶稣 的道成肉身嘛。那这个地方就是进到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你重复了两遍，第二大点律法的遵行的第一小点律法中的话语，然后你特别强调，你说我再讲一遍，你又强调律法中的话语，然后我就顿时好像脑袋就开了，因为其实这个话语，其实这个话语就是神是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活的话语。那但是呢，当时的就是以色列民因为骄傲就错过了那个耶稣的道成肉身嘛，而且他们就说，你就提到说他们也缺失了律法的那个精华。其实律法的精华并不是只是说让人知罪而已，你就讲到说保罗跟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们 approach 的切入点是不一样。那保罗就是直接直白的就是说律法使人知罪啊，就是不能使人得救。可是路加这边指出，就是说你就提到说是用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律法。所以因为我原先我脑筋一直转不过来的是哪里的，因为你就说讲到里面你说犹太人读律法读出来的是敬畏与遵行，但在这个句话的前面你就说大祭司们因为不认识圣灵的缘故，所以就不遵守律法。所以我原先我是卡在这里，他到底是遵守不遵守律法，还是说他遵行律法？那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今天就顿时我就好像脑筋突然通了，其实律法中这个话语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是活水。所以我就蛮高兴的，今天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就是律法中的话语，就是我们不是去当法利赛人死守那个律法，比方说安息日啊到底能不能救人啊，那法利赛人就说不可以，但是其实主耶稣却在安息日救人，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然后我第三个得着是在第三大点讲到那个圣灵的充满，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蛮应该算是觉得好像以前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蛮应该是属于蛮震撼的。你就讲说除非充满你的不是圣灵，否则圣灵的责备必然会伴随着圣灵的充满。那所以就是说其实也可以是以此来鉴察我们自己的心吧，因为当我们常常熟记神的话语的时候，有那圣灵有的时候就是会在该提醒我们该责备我们的时候，那个话语其实会进入我们的心里。可是当我们如果对那个话语无感的时候，事实上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其实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是有圣灵同在，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等于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这也是一个角度了。你的得着是很宝贵的，特别是律法中的话语。这一句话呢，其实还没有时间展开说。犹太人呢，比较可惜的，他在律法这的阅读、学习和领受当中，把它往道德方面去带领来，它比较多成为一个孰是孰非、对错，所以它是很紧张的，哪里做错了，哪里做得不好了，它是比较这方面比较怎么讲？比较 nervous， 比较紧张吧，那他特别是从被掳归回之后的犹太人就更加是这么紧张，安息日啊不要走多少步啊，然后什么什么东西你不要违反，你说这些对不对呢？也是对的，但是比较可惜他没有读到律法中的话语。那你刚才这个得着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也不是很多人能够得到这一点。一般人在律法当中所得到的就是规条、对错、训诲师， 指出人是绝望的，人是罪人，大多数人都在按照这个角度去理解律法，殊不知律法中的话语就是基督啊，基督就在律法中，所以基督说律法的一笔一画都不能废掉，天地都要废去，为什么呢？他就是那个话语啊，所以你把律法废掉就是把基督 废掉，是不可以废掉啊。所以我们读律法的时候要读到律法中的基督，那律法中的基督就是 上帝的话语，就是活出来的话语。在圣经中的律法是记载在圣经中文字中的话语，而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把这个话语活出来，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今天基督徒坦率讲，就今天所谓的真基督徒为什么不多呢？也在这里，因为我们比较多的，我们也从满足某一些规条、某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说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我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说要接受敬礼，那我就接受敬礼；那你说还要十一奉献，我十一奉献；那你说要传福音，我也去传福音。那这些事情他都做了。但是耶稣说，有一天这样的人来到我面前，我会对他讲，我不认识你，你是我的门徒吗？我不认识你。 那彼得、雅各、约翰就 很奇怪了，他们就 问耶稣了，那这样子谁能答得到啊？谁能 做得到啊？耶稣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看耶稣讲话往往在福音说的时候，他不把话讲全，但是彼得把话讲得全了呀，到路加把话讲全了，雅各把话讲全了，后面的书信解释耶稣的时候，把耶稣没有讲全的话全部讲全。那这里边就有一个律法中的规条还是律法中的话语，律法中的道德还是律法中的生命，这是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要去做的选择。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弟兄姐妹也是对律法的理解就有过，就是过犹不及吧，过往校正的意思。他说把律法完全给否定，他说我们不讲律法，讲恩典。以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其中就是那间教会其中有一个姐妹，他就这么个意思，那不是我们以后不用讲律法，所以他就回到家就跟他老公离婚。然后她老公说，你怎么能跟我离婚呢？那我现在不需要律法，我有恩典就好了，我跟你拜拜了。那她老公一脸茫然地跑来找牧师，我说牧师没这么 讲过啊。他说他在教会听完道以后回来就告诉我说，律法是让人致死的，他不要律法，他要 恩典。我说你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我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说不要律法，圣经保罗的确讲过律法不能使人得救，律法呢使人知罪，毫无疑问。但是你不要忘了，律法中的话语就是基督啊，就基督在律法当中向人指出了一条生命之道，就是他的道路、真理、生命，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这个描述和讲论有那么一点点拗口，不太容易表达的清楚。那今天其实这堂道也不是主要讲律法，但是它碰到了 hit 到了。使徒行传其实也是新约的以赛亚书，大家听得懂的意思吧？以赛亚书是一卷囊括圣经所每一卷书它都有。如果是有一天圣经都丢了，只剩下一本以赛亚书，也能够从以赛亚书当中把圣经的主要神学思想啊、启示啦、基督啦、人子啦、神子的所有思想全部还原。这是以赛亚书很丰富的，圣经有66卷书，以赛亚就有66章。但是使徒行传我称它是新约的小以赛亚书，它也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我单单剩一本使徒行传，我也几乎可以把圣经所有的神学思想都给找回来。 所以这是今天讲到当中其中一个难点，也是其中一个亮点，也是其中一个恩典，蛮不容易的一个信息，盼望大家能够拿捏得住，听得懂这里。好，采菊要不要出来啊？你今天早上好像来参加门训，是不是啊？进到会议室里面，突然间发现没有人，你就走。本来想方舟后面有没跟他讲，没来得及是吧？嗯，看见你进来了，想跟你讲，后来可能没来得及嘛。嗯。
但是我还有个问题，
说，
就是回到我刚刚分享的第一个得着吧，就是在那个第一大点圣殿的意义的第三小点，你就说那个斯蒂凡的讲道是用很强的那个逻辑学的概念指出圣殿的本质并不是大祭司他们赖以为生的圣殿嘛？那这个对应的经文是不是也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这个经文？
嗯，
是这个意思吗？然后能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个逻辑学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当时不能懂，是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上帝是就是说他是就是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就是说从这个经文的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里面，就我就在想说这个逻辑是因为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个希伯来背景他们所不懂的这个希腊的哲学嘛，是不是这个希腊的逻辑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也不能这么样讲，其实在新约时代呢是希伯来和希腊两种文化并行在整个地中海的沿岸，所以他们是懂的，特别是保罗吧，像保罗这样的学者型的牧者，他的逻辑学是相当强的。他在表达的时候，你可以从保罗在表达神学思想的时候，他是希伯来神学和希腊哲学两条腿一起走路的呀，所以他是很聪明的。圣经的作者其实包括路加也是如此。路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也是属于一种希腊学者，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历史学家，他整个历史学的脉络，甚至也是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去铺展的。但同时，他对希伯来神学又很熟悉，对圣经也拿捏得非常准。所以他在表达这个问题的时候，虽然他是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概念，他在说明什么是圣殿。在这段经文一直他在表述 What is a temple？ 什么是圣殿？什么是圣殿？但是同时他用希伯来神学的表达方式，他就引经据典的用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一节。他讲的无所，他其实就要讲一点，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你看他转了个弯，兜了个弯，回头，他仍然还是有犹太人所熟悉的引经据典的方式去表达。其实用今天的逻辑学的角度来讲，他就想说一句话：圣殿并不单单是一个建筑物，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这是他的 statement， 他的命题是这个。但是他为了表达这一个命题呢，他却用了希伯来神学的引经据典，但他下面的整个思维方式全部是逻辑学。他在描述概念、表达观念，要提出定义，所以这个他非常强的。所以《使徒行传》是一部非常了不起的一部，你说是神学、文学、圣经的著作，那你就知道他厉害到哪里去了。因为你真正 你如果是读这卷书的人，假如你是一个希腊的哲学家，假如你是一个希腊的逻辑学家，哪怕你是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哲学家来读的话，你也读出那种无懈可击，你也读出那个要思维缜密，他厉害在这里，非常可怕的厉害。所以最后读圣经的人，如果真正这个人是有文学、有哲学、有逻辑素养的话，一般读是有可能透过阅读圣经去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因为圣经太厉害，太厉害。所有的文学著作自古以来的，来到圣经面前没有可以比拟的。圣经这种严谨性、这种宽泛性、这种针对性是非常非常厉害。
好，谢谢。
所以读得懂圣经其实不容易呀，我们往往有一些误会，以为就是开口读圣经就能读得懂。其实我们需要很多方面，首先我们需要对主有一个爱的心。你不，没有一个爱神的心，你圣经读不懂。然后你需要跟神有个美好的关系，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其实你还是读不懂。那不能说是你又爱神又有所谓跟神美好的关系，好像你就懂了，也不是。你也还是要谦卑的学习，你也还要把圣经有与圣经相连的时代历史、考古的背景都要理清楚、弄明白，否则你也还是不懂，或者是一知半解的。当然，话又讲回来，就是看你懂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你懂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个人得救，那事情可以很简单，他很多话都很简单，信耶稣得永生嘛。对吧？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按照字面上去懂就好了，对不对？越来越多而又多的圣灵带领你，你得救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走到一个地步，你要去除了得生命，你还要活使命的时候，你要把里边的话语跟不同背景的人都讲清楚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诸多的学习啊，因为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学习的契机，圣经会带出所有学习的动机、目的、方法以及途径，就是单单读圣经就应该读出这些，读圣经应该读出谦卑，读圣经应该读出你渴望的每天学习，而不可能读了圣经说以后都不学习，那就没读懂圣经了。你看摩西他是怎么样呢？经文当中上个礼拜也讲到，摩西把埃及一切的学问，他都用心去学习，那古埃及的那文化，那知识就多了去了，啊，那个不亚于任何一个博物馆。你别忘了，摩西是可以去的当年的，就是埃及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资料库，他是有这个，他是埃及王子，他去到里面读很多的书，他是有这个的。你看，写整个创世纪、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你读完这五卷书以后，你不写个福字，我给你写个福字，我真是服了摩西的，摩西太了不起了。就他如果说是没有他从小到大的预备。生活在埃及皇宫里边，有这么海量的阅读，整个摩西五经写不出来。你看那个知识丰富到什么样的地步，不得了。所以你从摩西五经的书写，你可以反馈回头去看看埃及当年的博物馆、图书馆多宏大呀！那真是那不得了的伟大，太伟大了，就是。说明上帝为摩西预备了太好的知识量，太多的智慧量，都是我们今天无法企及的。所以圣经里面这几个人物啊，你真的好好佩服，一个摩西，一个保罗，这些你都毫无疑问，都是 都是神放在 圣经当中这些伟人，让我们望尘莫及。Yeah. 帮中进来一个彩信 Foundation， 你认识吗？
我不太清楚，你上礼拜好像也有来。请问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自我介绍一下呀。
我还是以前那个 Joseph， 以前这只是我犯了一个梗，犯了一个 Zoom。
哦，你出来一下见个面呢，好久不见了，那也是 Joseph 是吧？
哎，对对对对。
哦，是你 Joseph， 我记得你，好久不见你，近来如何？近况怎样？
应该走出人生的低谷了，去年应该是最低谷。
哦，
既然是最低谷，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的带领，
感谢主，感谢主。
哎，去年是人生的最低谷，哎，应该说是。
OK，
哎，
人生的低谷，好啊，走出低谷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啊，没神根本走不出来。
啊，
也感谢神带领我一些方向，哎，
好。感谢主，有什么为你祷告的，就是
求神使用我在让我更加亲近神，因为我自己还是心不太近，就是相当是听圣经也好，看圣经也好，就是还是东想西想，不是特别专注，还没有把神排在第一位。还是相当是有一点，有一点是把那个叫什么，什么事情自己去做，有困难了才交给神，把个次序没过来，应该是神安排的次序下，我自己去努力做。
OK，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代祷思想啊，专注。专注在主的身上，
看主的身上是主，给我的一些影响。
OK， 好的 ，Yeah， 彩菊，你问什么是挨打是不是？是不是啊，彩菊？彩菊不在了，在不在？在，啊。艾达，我们有个姐妹的名字就叫做艾达，知道不？而且不止一个，两个姐妹都叫艾达。那你叫了这么个名字了，那当然也就需要调皮的时候叫艾达嘛，就用了这个音，用了这个。有点被我误导的嫌疑啊，你不要介意了，跟你开玩笑的。我把这个名字打给你啊，他的艾达是这样子，他的英文名字就叫做艾达，你看看留言啊，艾达，呀，那我们用的这个谐音，那就是小孩子不听话要挨打啊，就是要管教啊，可以啊，你要不要出来一下？你就是一个需要挨打的孩子，对吧？今天唱完诗歌，然后拽拽的就不出来了。什么是不听话？不听话就是不好好吃饭了。你像刚才李倩的女儿萱萱，这吃饭挑食啊。我说不听话，我就跟他讲了，真不听话是要挨打的。我说以后就不敢了，要好好吃东西。是吧，李倩啊？他马上说的乖乖的。彩菊，你要不要出来见个面呢？彩菊，你提了这么多问题了，都不出来见个面，好不好？ 好，问问田丰，田丰有什么要分享吗？田丰，都没有了。好，那最后问一下李倩吧。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
今天这篇道，我听了以后，我总的感觉就是比较难吧。对于我来说，我理解起来不是那么的容易，就是整个这个结构框架，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就是可能后面还需要再回过头来再听再学习一下。然后但是今天有一点触动我的地方，就是说关于圣灵的充满这一块，就是最后一个大点。然后是第一个小点，圣灵充满的责备这一块。就是讲到牧师讲到说，圣灵的责备就伴随着圣灵的充满。其实这个是在我的这个认知里面是一个我感觉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以前呢就会说，因为我信主和受洗的教会其实是一个灵恩教会嘛，就是会常常会讲圣灵充满。就是圣灵充满，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以后会有各种各样外在的这种表现，然后有的就很奇怪。所以这个是一开始我对圣灵充满的一个认知。然后后来慢慢我就明白，圣灵的充满其实是会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改变，而且这个生命的改变是会结果子，是会能看到对人的，或者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变化是能看到的。然后今天就讲到这个圣灵的责备，就是伴随着圣灵的充满。其实我听到以后，然后再回过头来想，根据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我就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其实我自己就会有这样的经历。比方说我在发脾气的时候，我在会那种好像那个血冲到头上，讲话就口无遮拦，就会讲很多五毒的话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好像以前呢，当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好像就是一种释放，一种快感，好像是舒服的。但是现在当我在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我就会我就没有这种释放的快感，我反而其实就是这种好像是话一开始就是张口就发泄说话，但是当我说着说着的时候，我就会不敢说了，我就会就是心虚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就不敢再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种就是其实就是圣灵他在勒住我的口，然后其实也是一种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充满。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牧师讲到了一个听见责备是一种什么态度。其实我就也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的一个领受吧，就是好像我的一个天生的一个天性也好，或者是我从小我父母对我的教育培养也好，其实我好像不是一个特别害怕被责备的一个人。就是我如果是承认错误这样的事情，对于我来说似乎没有那么的困难。但是我就因为我是这样，好像我就不太会关注到周围其他的人是怎样。后来慢慢我尤其是陪伴萱萱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其实这个孩子他其实是很乖很好，他其实犯错误 也犯的不多，但是呢我就是会常常会揪住他的问题，这样去责备他或者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他好像是很害怕被责备，很害怕被人说他有什么做的不好什么的，我就发现是跟我不一样的。然后在我就在留意心观察，其实大多数的人都是很害怕被别人指出来自己有错误或者是有不完美的地方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是一个异类吧，我可能跟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所以在别人面对这种被责备的这种挑战的时候的那种心态，我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我都是不太能够理解，也不太能够去共情的嘛。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在与人交往的时候，我就会常常会有怎么说，会遇到障碍吧。但是现在我慢慢明白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这个面对责备，其实人的这个态度，人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本能吧，就是去逃避或者是去掩盖，不想让其他人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当这种出于这种本能以后呢，就面对责备的态度可能就是一个常常就是去逃避或者是反击等等，这样的就不会容易说是谦卑下来听到底这样的责备是不是与我有益处的，我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我就发现，当人要做这种改变的时候，其实靠自己我觉得是很难的。就包括像萱萱这样一个很听话很懂事的孩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要让他调整，这样其实都是很难。而且小孩子嘛，他可能也是一些很小的错误，也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是就这样都很难。所以我就发现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如果不认识神，一个人不认识神，不被神来调整，有这种谦卑受教的心，真的是很难。所以可能我们常常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就是要向神去祈求，让被圣灵充满，能够有这种谦卑受教悔改的心。这个可能是每一个信徒可能都要去向神去求，然后这样才能被改变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就觉得我在我自己的成长，包括带领孩子的这个成长方面，可能也是需要在这个方面去多多的去祷告的。好，我分享完了。
OK， 我要指出来一点呢，就是有一个区别在这里在哪呢，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化里边，特别是在儒家思想里面，有那么若干与圣经这种圣灵充满带来的责备是有些现象学上的连接，以类似有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闻过则喜啊，这个是儒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就是当士大夫的才学才情到达某一个地步的时候，他是可以达到一种道德高度，我们称之为是闻过则喜。或者呢，是一种慎独、谨慎独处，这个都是儒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呀。那其实你去读王阳明的那些著作，你可以读的比较多的这方面的思想。到董仲舒的时候还不是很多，那进入王阳明的时候呢，开始那种天人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儒家思想也在变化。也不是单单孔夫子，从孔夫子春秋战国时代，然后走到汉朝的董仲舒之后，它是一个发展。然后再往前继续走的时候，走到王阳明可能达到一个高潮吧。那他其实在道德上伦理上他是有贡献的。那其中一个贡献我刚才讲的就是闻过 哲学，就是儒家的一个士大夫走到比较 top 的比较顶尖的位置上，人是可能走到那一地步的。就是我听到有人来说我感到很高兴。为什么？我觉得有人来说我就意味着我有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那这个其实是不用基督教，不用圣经，单单儒家思想在道德伦理上就可以达到的高度。那我想你从小长得大的背景，我估计也是受到这个儒家思想的影响，你不太被责备这件事所干扰，所以你的生命会有成长的空间。在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像你走到这一个 level 这一个地步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一个道德规范。但是呢，这个跟今天讲的这个因圣灵充满而带来的责备，那是不可指日同语的，这两个概念呀，你不要把它混淆。因为如果你仅仅是把你从小长到大的那种面对责备而不受控制不受影响的这个道德伦理规范拿来与圣灵充满而带来的责备这个做比较，那是没法做对比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充满它本身它是一个立体关系，它是从上而来的圣灵的浇灌。圣灵充满吗？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自己在圣灵的大能恩典之下，自己选择放下自己的权柄，让神来掌权。其实所谓的圣灵充满的本质就是这个，他充满就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这是圣灵充满的样式呀。那为什么要责备呢？其实圣灵来工作，他有安慰啊，有陪伴呢、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就是功能啊，圣灵。那为什么责备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彰显或者选择呢？这是跟我们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人，我们谁不是罪人？我们谁不是常常陷在罪中不可自拔？谁不是立志行善，由得我心存的，由不得我的族类呢？都是的。所以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必然会带着责备。这意思就是在圣灵充满以前，我们生命有一部分是不讨神喜悦，而也只有在圣灵充满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一个被圣灵光照而被人知道，原来我犯罪了，原来我得罪神了。这个经验你们，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做了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啊，对不对？那你可能回教会有的时候不敢开视频，可能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啊？也有可能，对吧？就是往往都是甚至不敢来见牧师啊，也都包括在这个里边。就是圣灵光照之后，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亚当夏娃躲在无花果树下树丛中，然后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在园中漫步，在那问他你在哪里，然后他们说我们躲藏了，我们怕你。耶和华说你为什么怕我呢？爱你不是没有惧怕吗？难道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了吗？马上上帝就知道，但是上帝无所不知了。那我们今天应用到我们自己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的。我记得我92、93这两年也是一样，有一个从美国来的教会到挪威去给我做门徒训练。我那个礼拜如果是没有写灵修，那个礼拜如果没有去传福音，如果那个礼拜没有去说鼓励恩典造就的话，我回到教会都不敢见牧师，赶紧跑，我怕什么也不知道，就心里面就是怕，就想躲，就想藏。人性使然都是一样的呀。那我这一转眼，牧会传福音当牧师也当了全世界的传单，到现在也当了三十年了。 一转眼就30年过去了，然后回想起太多的事情，就这个体会也是蛮深的，就是我们被圣灵责备其实是一份恩典，圣灵肯责备我们说明我们还是神所爱的孩子，如果有一天连圣灵都不责备我们，圣灵面对我们的罪都不说话了，你已经再也听不到圣灵责备的声音，那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可能神对你开始任凭了，你随便吧，我不管了，说这么多你都不听，那还管得有意思吗？不管了，我也放弃了。这种心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对圣灵的责备，属神儿女的心态应该是渴慕的，听懂的意思吗？为什么是渴慕呢？道理在这里，当我们被神责备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一份莫大的恩典，他有时候会借着教会责备啊，借着牧师责备啊，借着同工责备啊，弟兄姐妹都会有，我们都会听到有一些责备的声音，不同的方式，或者读经神的话语就会来责备我，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正在被圣灵充满。灵恩派呢，他的缺失就是在表达圣灵的时候，他不太全面，比较偏颇一点，他比较强调外表的一些表现呢、一些方式啊，那也不是坏了，也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那个不是圣灵充满的本质啊。圣灵充满的本质是人放下自己手中的权柄，让神来掌权，这是圣灵充满的本质。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在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基督在我们心里边掌王权居首位，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意思。而圣灵充，只要圣灵充满，我们一定会经历到圣灵的责备。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道理是很简单的，我现在解释是用说希腊的逻辑学的概念来解释的，但是圣经其实未必需要这么表达。问你专注这个点是很宝贵的。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我回应一下白雪说的那个，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稍稍讲一点，我们很多人读经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误会，就是以为只要我敬畏神，我就拥有智慧，这个是很大的误会。这里讲的是敬畏耶和华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是智慧的开端。意思就是你只是刚刚入门，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呀。所以摩西也是一样，他敬畏神，但是不代表他不需要学习。一个敬畏神的人更加需要学习。超杰，你终于出来了，我想见了你面肯定要打你一顿，好久没打了。
那个牧师，我跟你介绍一下，因为我这两天带朋友过来玩，所以我都没有那个什么。
介绍谁？
有两个朋友，快点过来。
等一下。
有两个，这个是关老师的女儿，你要过来，不然看不见。对，
牧师好。
哦，小磊的女儿这么漂亮，方总，你看，像妈妈耶，像妈妈耶。
对，然后对，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弟兄，看不见。
对，大家好，
是王弟兄，然后他是从广州过来的，然后他们都来过来景德镇
来找他玩，他这几天很辛苦，带我们去很多地方。大家好，大家好。
广州人的原来是。
是广州人来的。
广州人的，你
有广听曹杰讲到牧师来的，跟着他成日都受到你这个教。
对，我们就就是打个招呼而已，然后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晚上才会那个参加敬拜，早上就是
看了。那8月1号我终于可以见到你了，见到你以后好久不见，肯定要打一顿的，知道不？曹杰，我已经忍耐很久了，我说下次见到曹杰，方中你要帮我做见证，狠狠打才行，这孩子不打不行，曹杰
不能打。
那我就先下了，就不打扰你们去讲了。
好，拜拜，
拜拜，拜拜。
行，好的，上帝祝福你们，问你妈妈好，问小磊好啊。嗯，
谢谢。
好的，好，以真，你说吧。嗯
嗯，回忆一下刚才李倩讲到的关于圣灵的问题。今天的经文里面有说到。那些迫害先知的人，其实我想我也不知道，我说出来牧师你纠正我。
嗯，你说
可能他们是没有圣灵，只是表面上的一个宗教信仰而已了。比如说像51节说，你们应着景象心和与耳未受割礼的人，那可能那些以色列人是受过割礼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悖论，说应着景象，心里没有受割礼，耳朵也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可能他们就根本听不懂神的话语。
嗯，
他们常常经文说，常常抗拒圣命，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以我想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信徒信什么不是那么的清楚，常常停留在道德层面，对圣灵的感动也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今天的经文，我以前看这些经文不是太懂，因为我觉得保罗写的东西还是比较难的，那今天稍稍的有一些感受吧。然后他们甚至于会逼迫像斯蒂凡这样子的先知，甚至杀了他们。包括像里面讲到一个少年人，就是扫罗，也就是后面改变了的保罗。那扫罗也是加玛列门下的高徒，我想在宗教这一块他也应该受的教育也很高深了。所以反观现在很多的信徒，我也接触到的一些信徒来说，真正的能够被圣灵充满，然后认识圣灵，也明白什么叫圣灵，然后不拒绝圣灵，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了。这就是我今天听到的一些思考了。嗯，谢谢牧师。
嗯，呀，感谢主。就回应一点吧，回应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讲到新约。就从斯蒂凡开始讲起。斯蒂凡是谁？这个呢，其实是使行传，特别是为主寻道这一件事的一个 key point， 一个钥匙的结在这里。斯蒂凡，有两条平行线啊。斯蒂凡是在新约犹太人。也包括新约犹太背景的基督徒，那有的是那个时候分不清啊，在新约教会的时候早期分不清，你是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呢，还是新约时代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呢？这个背景其实不清晰的。那最早呈现出清晰的其实是这一群人，而不是彼得、雅各、约翰。你要清楚这一点，如果不清楚这一点，你就对史蒂凡被杀被打死读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这些人是从外面回来， 从希腊世界各地回来的，回到巴勒斯坦。那在巴勒斯坦就存在若干种人，有一种人是纯粹的犹太教徒，纯粹的，从旧约这些人是最早以南国人为主的，然后被巴比伦掳走以后分散各地，最后慢慢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以自己是神的选民自居，轻看撒玛利亚人。那这一群人以大祭司为代表呀。那第二种人呢，就是从外边希腊世界回到巴勒斯坦来过逾越节的人，这些人也是很近前的。不过这些人呢，有了一些希腊思想，跟中国今天一样嘛，海归，你体会一下海归那个味道，那跟你跟一般在国内成长的人，突然间有一个海归的孩子，你看曹杰你就知道了，很洋气的嘛，人家是法国宁。洋洋的头发也常常换头型，能体会那种味道、就是一个海归，一个是一个土鳖，大概这两种人混在一起，这是耶路撒冷当时最基本的一个社会形态。好，这时候有一个插曲，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被钉时代，而且带着耶稣的门徒，那耶稣的门徒里边呢，经过这段时间以后呢，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本土的土鳖型的犹太背景的新约信徒，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是海归回来，但却信了耶稣的，又是犹的，以前又是犹太人犹太教徒，现在又变成新约教会的就是教徒。就是信耶稣的基督徒。那这么几波人在耶路撒冷。好，这个时候大祭司在乎什么？大祭司很简单，大祭司就在乎你要是对圣殿不尊重，你要是不尊重圣殿的规矩，你要是与圣殿为敌，我就打你，我就杀你，我就灭你。你看耶稣跑到圣殿去把兑换银钱的桌子给掀了，他是一个与圣殿相为敌的人啊！耶稣在大祭司的眼中，他破坏圣殿的秩序，拿鞭子抽，对不对？你看，耶稣的表现和斯蒂凡很像，都是与圣殿为敌的。那斯蒂凡的讲道当中讲得很清楚，你们不了解圣殿，你不认识圣殿。斯蒂凡所用的所有的方法论全是希腊的哲学，全是希腊的逻辑，这些东西坦率讲是大祭司听不懂的，是犹太人听不懂的，传统犹太人听不懂的，他们是拒绝学习希腊的哲学逻辑的，跟我们今天的很多信徒拒绝学习所有的哲学啊，所有的逻辑啊，所有的世间的知识啊，道理是一样的，也是非常 narrow， 非常，他以为很圣洁，他以为很属灵，他以为很，我只靠圣经，我只读圣经，我依靠圣灵，口号很丰富，但是呢，活出来却很骨感，让他讲一个东西，他讲不清楚，因为他不经过学习，他讲不清楚。好，我们了解大祭司的这个 concern， 大祭司的关怀，你要是违反我圣殿的秩序，我就对付你。他有权柄，他的确可以这么做，所以他对付了耶稣，对付了斯蒂凡。好，同时 at the same time， 留意一下，他为什么没有对付彼得、雅各、约翰呢？因为彼得、雅各、约翰在当时的教会分得不太清，他们是跟大祭司所从小教导他的整个犹太文化没有太多的区别，这些人不会反对圣殿，这些人不会去反对整个旧约的律法的制度，都不会反对的，完全也是守足了摩西律法， 一切是按照犹太人的生活习性去行事为人。所以当彼得被抓的时候，他是有群众基础的，大祭司不敢对他怎么样啊，一动他群众就会起来，所以大祭司怕群众造反，怕群众对他有意见，对彼得入了狱随便说一说打打就走了，调皮的孩子要挨打打打就走了，意思意思，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当时这个文化因素、宗教因素、政治因素、信仰因素、真理因素，它是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学、宗教和社会 现象。如果你没有经过学习这些东西，你纠缠不清在一起，你分不清啊，你怎么学习？你怎么读经呢？你怎么把经文查得清楚呢？就查不清楚。所以我们就需要学习大祭司当时 想什么，那你需要读一些拉比的著作啦，对不对？你有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今天网络也很方便，跟以前不一样，以前要翻这些资料经过好多层的翻译工作，今天网上甚至 AI 都给你处理好，已经 方便很多。现在读圣经借着网络去读已经比以前方便很多了。然后我30年前那个时候在读的时候痛苦很多，要你要找到一份资料，我那时候写一篇讲章，我家里的书房整个地面上桌面上摆满书的，几十本书摊在地上，我就好像 在地上走走，就走猫步一点点走，走到这里来看一看，然后抄个笔记本跑。摊开是这么来去学习的，就是 几种外语要摆在那里，然后几种诗经书摆在那里，然后历史书摆在那里，考古书摆在那里，样样都根据一个主题慢慢去查考，好辛苦的。今天一个电脑就基本上可以解决 大多数，除非有一些原著型的资料还是要读原著，否则 你大多数在网上都可以处理，非常 convenient。 所以今天的信徒我就是 蛮蒙恩的，资料查找方便了很多了。Yeah, 我让你读的那个齐克果的那一本书你读不懂，其实网上很多资料你可以去借助网络，齐克果的什么什么思想你在网上一打就会出来一大堆的资料，但是我不希望你这么样去读，我希望你原汁原味读，学习读 原著。他的书读，他书在哲学书当中不算是最难，他属于是开山，就是存在主义的开山鼻祖型，还是努力让人知道。到了后面，到了沙特、尼采、Tolkien 这些人，就想方设法不想让老百姓读得懂。其实讲来讲去，全部在七个国里面都讲完了，他们在发挥，他们在运用而已。但是他们都不如七个国写的简单明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逻辑和哲学，因为国内没有这种训练。那在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专有名词，那这个我就会在网上查一下吧，就是概念性的，要否则的话也没有办法读下去的。
是，
这个我觉得读一读也是好的了，就是就像牧师说的，脑子要动起来，确实挺痛苦的。就可能两三句话就搞脑子好几天，说到底他在讲什么。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无论怎样吧，我觉得这个训练对于读圣经也是很有帮助的。就像新约的保罗写的书信，他的逻辑性很强。像对于我们，像我，而且我这个年龄段的已经接近步入老年的这个年龄段来说，其实之前的文化根基的方面都是很浅的。那无论怎样吧，学习总归是好的。我也觉得很有帮助吧。像另外一节经文说，49节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这个我觉得老生常谈，很多人都能够懂的。然后后面就是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那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新约的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也就是耶稣基督他不住在人所造的那个有形的房子里面，他以后要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以前其实我也读不懂这句话，那慢慢的开始也有一些了解吧。包括牧师讲的每天写灵修，不是我现在的体会是不在于写的好坏，而在于在写的过程当中我会花时间去深究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其实以前如果你不写的话呢，你就看过了，看过让你讲他到底在讲什么，其实我是讲不出来的，我只是看过了。那如果要写灵修的话，就必须要写下来，也就是必须成为你的想法，然后才能成为文字。那这一个过程就是要深究经文，要花时间，也就是牧师说的要多学习，所以很痛苦，但是也很愿意继续的这样做。谢谢。
我听到你说读得很痛苦，哎呀，我有一种好幸灾乐祸的这种感受，觉得好开心的，终于有人陪我一下了。因为我觉得人生最痛苦的就是学习，而最痛苦的就是读神学、读哲学、读逻辑、读圣经这几样东西。也读历史不一样，历史我是喜欢的不得了，读历史我不痛苦，读哲学我是痛苦的，逻辑学应该是读也是痛苦的，现在也好很多了，成为工具以后就好很多了。第一点，我觉得我很认同你的痛苦，也很高兴你很痛苦，因为你痛苦，我觉得我就不孤单了。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在读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头疼到一个地步，就生不如死的感觉，因为我本身出了车祸以后，脑震荡是一直受到伤害的。但是读书其实对我来讲，你想象不到，虽然很痛，但却是一个疗愈。我再讲一遍，很少人能够体会得到我这个道理。大多数人都以为出了车祸脑震荡应该不少用脑，不用脑才是休息才好，错了。我越用脑子越读书，我觉得我越年轻，我觉得我的脑子越被恢复，越被疗愈，越被治疗。我刚刚出完车祸以后，我几乎脑子不记事，什么都忘。后来我就透过这些年的学习，我不但记忆力回来，思考力回来，存储量回来，联想力回来，逻辑力回来，整个哲学体系、神学体系全部都回来。只要你学习，所以以真，你不晚，你记住一点。第二点，我想给你讲的，你千万不要讲你是在进入老年，都没有进入。
快了，快了。
没，你比我年轻这么多，你排在我后面，慢慢当小妹妹等吧。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觉啊，我今年65岁，但是我的感觉，我现在的整个思想、体力、活动这种感觉嘛，我觉得我在35到45之间，就是整个生命的感觉度大概在。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学习。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其实他们总是说要年轻啊，怎么有美图啊，什么吃这个，都是最笨的方法。最聪明的方法就是动脑子，动脑子最年轻的一种方法。你肯动脑子你就年轻，不肯动脑子你一定衰老。For sure， 我告诉你、
我觉得有我的体会。还有一个，就像牧师常常说的，爱学习的人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我现在有一些体会，就是跟人交流的时候，你不至于说没有话讲。另外我想随着年龄的增加，应该 应该沉淀下来的应该是思想啊，包括传承给下一代的跟儿女的沟通的时候，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的世俗的思想来说，常常停留在物质的层面，那这个是就是这个是不长久的，早晚要产生矛盾，但是思想的碰撞能够把人连接起来啊，能够传承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传承的是一种思想，应该是愿意去思考，而且对现实有一些比较清晰的认知，我想这个传承是更重要的，那人就会更加的成熟，不会人云亦云啊，这个挺重要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比较清醒啊，可能抑郁的概率也会比较低，很多人的抑郁我想也是因为在思想上他没有出路，只是整个社会的趋向是物质层面的，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就会抑郁。但是有很多思想独立精神独立的他不会，虽然物质匮乏，所以圣经让我们按照神的教导去行事为人，去思考他给我们的属灵的高度啊，是这个世上的人没有办法理解，或许矛盾也就在此吧，也是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不会忧郁，我们是有盼望，所以我觉得喜乐应该从这个地方来。
是
信仰，这是信仰带给我的力量，其实别人不认可我都没有关系，这个我觉得就很轻松了，轻松从这里来，喜乐也是从这里来，这个就是不一样的价值观。好了，我就说这些吧，谢谢大家听我啰嗦。
感谢主了，感谢主。另外就是当人在思考人在学习的时候，比较容易避免被洗脑，比较容易有一个从神那里而来的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不是说人云亦云。那当然在某些环境当中也会惹动一些人的怒气，你怎么不让我洗脑呢，对不对？我想我是来专门洗你的脑子，你不让我洗那叫我情何以堪呢，也会得罪一些人，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也最不容易被洗脑的就是基督徒，我们有神的话语，谁还能洗我们的脑子，对不对？我们应该洗他的脑子才对，怎么被他洗脑子，而这话是一个比喻了。求神的带领和帮助我们吧，接下来的日子会怎么走会怎么过也没有人知道，但是上帝知道，感谢主。每一次读圣经，每一次查经，每一次讲道，我心里都有一种火热的燃烧的感觉，我总觉得神的话语真的太美了，太了不起了，每一次讲我都觉得哇，这里面的话语都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描述上帝话语的伟大，就是我现在不用，但不是单单讲感觉伟大，哪怕我就是用世间的小学包括什么哲学逻辑了这些东西去观察神的话语的时候，都是惊叹不已的，惊叹不已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喜乐的源泉吧，好不好？好，那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呢？没有，我们就到这里了。还有啊，还有吗？啊，白雪要说话，白雪出来。
好意思，牧师。首先非常感谢牧师今天的分享，就是我突然有一个问题， 就是刚才呢，就是在讲到，就是耶和华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的问题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的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这样去理解呢？因为我们通过经文，就像那个约翰福音的16章4节讲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我才能到父那里去。在约一书也讲到，就是圣灵就是真理，以及就是说像约翰福音的6章63节，对，我的话就是灵，就是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等等啊，这些经文，通过这些经文，就是说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就是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也就是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神的知识的开端，就是神的真理的开端，就是神的圣灵的与我们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圣灵充满的开始。那么就是说我们也就是在圣经的经文也讲到，就是说真理使人自由，那么我们就不再在那些非真理中，就是说而是在神的真理中得以自由，不是再在那些非真理的那些不是神的真理的中被就是罪这些罪所捆绑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吗？谢谢。
你呀、白雪啊，你整个在组织文字，然后建构你的信息结构的时候，坦率讲，我不得不指出来，你有一些混淆的一些这种现象。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一点你也一直没有去对自己的就是信息结构进行调整。你的问题，当然你所读的经文都是对的。你所背的经文、读的经文，经文能错吗？不可能错嘛，都是对的。但是你的主题是要表达，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那你就要从这一节经文开始去把它解释透、解释清楚，然后再在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去找到知识点。然后你引用其他经文的时候呢，坦率讲，那是主题式的、专题式的、系统神学式的和应用式的，所以你要清楚你在尝试去诠释一个知识结构的时候，你所运用的结构是什么。当你这个基本的 education 没有把它建构起来的时候呢，你在表达的时候就有一种堆砌资料、堆砌经文、堆砌信息的这个嫌疑在这里。那我简单跟你讲一下这段经文应该怎么去解释呢？你看这个当圣经说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好了，那我们就看那这节经文到底在讲什么。这里边讲的认识耶和华那个动词认识是什么，这里边的知识又是指什么，所以你把这两个词汇你要把它搞清楚。那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就是这个认识它就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用了很多次的，耶和华把亚当领到万物当中来，包括动物啊、植物啊，一一让他去命名，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认识的过程。这是第一，圣经在讲认识的时候只从创世纪的角度，神向人启示的角度，神教导人认识万物的角度，这是认识的第一点。第二点，认识是指的亚当跟夏娃之间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用了一个词是认识。就是换句话讲，圣经当中在谈到男女关系，特别是指的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所用的动词也是这个字。认识就是男人认识女人，女人认识男人，那最深入的关系就是最亲密的关系。他用了这个词和亚当被神耶和华带去认识天地万物的那个认识是同一个字。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这个认识是什么呢？认识就是一个上帝赐给人的一个恩赐，就是人有一个学习的能力， 的这个认识用的也是这一个字，所以这个认识在整个圣经 当中的结构大概有这三个呀，在这三个 前提下再看看人是怎么样。人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在接受魔鬼撒旦试探以先，神和人的关系是借着认识去建立神人关系，这个很重要。我刚才讲的是从神往人看，我现在讲的是从人往神看。所以白雪，我就这么跟你讲，你要留意学习这种，这其实我现在讲的就是逻辑学，我现在讲的就是一个 哲学的知识分类的方法。那你以前没有受到这些装备，但是我尝试用这个就是比较简单易懂的方式给你做一个介绍，也希望你能够从中能够有一些学习了。好了，那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那上帝叫人去认识万物，和人有一个认识万物的能力，这是两者之间异曲同工之美，构成了神人关系的主轴。这个很关键啊，哦，为什么诗人会讲这句话呢？跟这里是有关系的，好吧。那么当魔鬼撒旦试探诱惑亚当夏娃的时候，其实留意我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其实他就破坏了这种认识。为什么柏拉图他整个的哲学体系是从认识论开始，他是其实就是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也在这一点上，在知识量哲学神学之间桥梁这里不信严重也好，然后不言而喻也罢，刚好两者是吻合的。就是你看撒旦怎么跟夏娃说话，他说神岂是真说让你们这树上的果子不可吃，也不可摸，他其实在撬动神人关系的认识论。因为上帝吩咐的那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就唯独园当中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撒旦在这里用怀疑撬动了神赐给人这个认识论的根基，这个时候就不是简单的信心接受，乃是加上了怀疑。好，除了加上怀疑以后呢，第二件事情加上了添加，因为他说的不可摸，神没有说不可摸，虽然一件好像不经意的事情，但是这件事相当重要，添加。启示录二十一章最后一节最后两节，他说今后若有人在这一卷预言的书上添加什么，圣经里面所说的所有的灾难灾祸都要临到他。若有人从这卷书里面减少什么，那这卷书当中所说的所有的祝福都要远离他。所以在这里添加，这个添加剂 加进去以后，神人关系就开始发生变化。好，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篡改，或者说是除了篡改还有一个说是就是改头换面。什么意思呢？他说你吃的日子呢，你心里就明亮了，你吃的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跟夏娃说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因为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你吃的日子你就知道善恶，你就有一个明亮的 眼光。他就改变了上帝话语的定义，叫做 change definition， 就把定义给改变了。而这个改变定义改变概念，坦率讲都是逻辑学的东西，只有逻辑学才能够把它解释的清楚，说的明白，否则你听不明白。所以这三样东西从人的角度往神看去是这三样东西，从神的角度三样东西看过来，从人的角度三样看过去，再回到这一节诗篇当中，认识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你就大概了解开端的时候人做了什么，神做了什么，接下来就是应用了，我们能做什么。好了，这个时候你所引用的经文是可以用的，包括真理啦，包括圣灵啦，包括基督啦，包括这些都是可以应用的。但是你应用的时候要跟你前面的 exegesis 解释这一部分呢，要环环相扣，这又是一个逻辑关系。你不环环相扣呢，就只有你自己听得懂，别人听不懂。你想让别人听得懂呢，你得按照别人听得懂的方法。而在这里边，包括耶稣在内，他也运用了逻辑的方法去表达呀。但有些话他不说完，他就是说一半。为什么呢？是不言而喻的。而不言而喻的所用的方法论就是逻辑呀。所以不要拒绝其他的学习，乃是要努力的借着学圣经，把与圣经有关的方方面面的知识都要去学习。那这是一个 application， 这是一个应用。好的，白雪，我讲完了，我希望这对你有帮助了，好吗？上帝祝福。
谢谢牧师。就是牧师非常非常好，是就是这个知识的开端。刚才牧师也讲了，就为什么是开端呢？因为讲到了这个伊甸园的这些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说出这个开端的这个缘由源头，真的非常感谢。当大家知道这个源头以后，才知道，为什么敬畏耶和华才是知识的开端，也就是说是真理的开端，确实非常感谢牧师的分享，非常好，谢谢。
好，我们今晚就到这里吧。陈娟你也不出来说话，露了个脸。
牧师你好，我分享一下，我又不好意思刚才没时间。然后今天就是听到了您讲到了之后，我觉得挺感恩的，就是就是在读经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可能会把它当做我学到了一些知识，但是呢可能但是您说到了，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没有就是不能只就是当成获取知识认知这一块，这样的话很难去活出神话语的这种生命。我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读到神的话语的话就要活出来，如果要是这个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没有活出来的话，只是当于知识的一个层面的话，然后其实确实是对我们的我们就不能真正的认识，不能认识和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只是介于一个知识的层面。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当灵修这一块，有时候我也会感觉到，哦，今天任务赶快完成了，然后就是没有把神的这个话语放在心里边去默想这种神的话语，然后这一点，所以说我觉得我以后也要悔改，然后并且还要改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您讲到了那个圣灵的充满，因为有时候可能是灵恩派吧，然后确实是可能对这一块，因为我具体不太了解这一块，但是呢我之前就一个也是比较好的姊妹，然后她就是特别注重，也是就是她就觉得圣灵对她的带领啊，或者是有时候借着圣灵的就是圣经的话，她感觉到神给她说话了，就是她特别看重的就是圣灵的这种带领。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如果圣灵的那种，我们只追求圣灵的带领，没有把那个话语扎根在圣经里边的话，其实是很容易走偏的，是很我自己认为是很容易去偏离就很容易去偏离神的这种道，然后只是一味的去追求了，有可能就走向了一个错误的一个错误的道路吧，我自己这样认为的。行，谢谢牧师，我今天分享这些。
好的，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好，我们今晚就到这里吧。方舟出来做一个祷告，我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睡觉了，准备明天的一大早的崇拜。
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今天的敬拜，感谢主你的同在，也谢谢主你透过今天的这篇主日的信息和讨论，让我们呀从一个历史神学的角度来认识到呀斯蒂凡他的讲道，他这篇信息和这段经文 求主你就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能够来在这一段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三篇信息吧，今天是第三篇为主殉道这第三段的讲道，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旧约的历史来看到新约，也从律法的当中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就是你的话语，你就是那活水，求主你也来借着你的话语来洗涤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主而愿意有所改变。谢谢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好，
阿们。谢谢牧师，谢谢，
谢谢主，就是别出来，
谢谢牧师。